感谢神，在今天的家训报告里面特别有提到六月份的第二、第三周是教会的幸福主日。那我们教会这几年在每月的六月份呢，也鼓励牧区小组能够举行幸福小组。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领受大使命，我们都要一起来回应神。那听到这样的大使命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自己的感受如何哈？那其实很多人可能很期待，但是又觉得哦，我能吗？我行吗？我好像很多的为难。在今天教会的每日亲近神呢，是出埃及记第四章。那如果有跟着教会一起有灵修的进度，你就会知道我们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在灵修创世纪的经文，终于这个礼拜进到这个出埃及记。好，那在第四章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是神在第三章呼召摩西，那第四章他听到神的呼召之后他的一些的反应。那从摩西的一些反应呢，我们也可以更深的知道我们在回应神呼召的时候，我们许多的一些的想法跟反应，希望从中呢可以得到更多的提醒，更多的建造。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的第一节的经文。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一开始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的时候，神在荆棘中，在焚不毁的荆棘，就是有 一堆的荆棘，但是有火一直在烧，但荆棘竟然没有被焚毁。所以呢摩西那时候呢在遇到了，他就很惊讶去看。那后来神就来向他显现，并且启示说，我听见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受苦难，我要借着你来拯救他们。那上帝对他讲了许多的话，但是摩西听了之后呢，到了今天第四章的这个经文呢，他就开始回应神，他就开始跟神说不行啊。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有许多的推脱。那刚才所读的经文呢，他就想到了说，诶，他如果真的像上帝所说的，他现在人不在埃及，他如果回到埃及去向他们讲上帝要说的那许多的话，他们怎么可能相信呢？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摩西是怎么离开埃及的。他因为呢，在他四十岁那时候，他不小心误杀了人，好，所以呢也被发现了，所以他赶快逃难，赶快离开。好，他是因为失手杀人，所以当他回到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对这些百姓来说，摩西是不是他记得说又是一个杀人犯，我怎么可能听你这个杀人的人呢？还有呢，摩西已经离开40年，他们也不认识他啊，一个不认识的人跑来跟我们说，这位上帝要叫我们做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摩西的想象，摩西的预期也是很合理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的预期呢，其实也就会拦阻了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很多的遇到的人事物，我们都会有一些预期，对不对？我们都会有一些习惯性或者是合理的推论。那这些的预期也跟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都是很有关系的。记得我自己在读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那在学校的课程呢，老师呢很多的时候，神就借着他们的分享会提到说，诶，你要饶恕，你要原谅，你要跟人来请求原谅。很多我们在跟人的互动当中都有彼此的伤害，那我自己就是被神提醒说，诶，因为在从小到大跟妈妈的互动会比较有一些的紧张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哇，跟妈妈呢的关系要来突破。所以呢神就感动我说，我要回家来请求妈妈的原谅，也要饶恕我的妈妈。但是你就知道我里面就会产生一个负面的预期我就会想象说，诶，当我跟我妈妈讲那些话的时候，她可能会有什么什么的反应，好像心里就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产生。而那样负面的预期就会让我呢很犹豫，很挣扎，然后觉得说，我真的要去跟妈妈讲这些话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挣扎呢，让我一直迟迟不敢 赶回去，但是神的感动一直在，所以我决定勇敢的跨出那个请求饶恕的步伐。后来因为那时候我在台北念书，所以呢家在台中，所以就趁着我放假的时候回家。那回家的时候呢，不是马上见面就说妈妈请你原谅我，当然还是在那边等候预备最适合的时间，就在那边设想说什么的场景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呢心里就一直默默的祷告挣扎，然后就当时刻来的时候，我就很鼓起勇气跟妈妈说，妈妈请你原谅我过往对你很多的伤害，对你很多的不好的一些的反应，然后呢妈妈呢她就回答我说习惯了那这样的答案呢，其实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也没有我预期的非常受伤。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要预备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是有很多负面的。那在传福音的事上呢，弟兄姐妹，你们想到传福音有什么的想法？可能因为教会常常的推动，常常有很多传福音的见证，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羡慕哦，好期待。但会不会也有人说又来了又来了？那有没有另外一群人说好难哦好难哦，我都不会？你的预期是什么呢？那求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因着过往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被人家反弹，被人家拒绝的经验，或者是你觉得呢有些弟兄姐妹说啊，因为我的亲人他拜得很凶，他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异教徒，他不可能信耶稣的，自己就已经先帮他关门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拜得越凶的人他越需要耶稣，那个越追求异教的人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平安。实际越是这样的人，当然我们要有智慧，要陪伴，要知道他的需要，但是呢你要看见他是需要耶稣的，而不是心里有负面的预期而拦阻了我们继续来邀请他认识耶稣。所以呢求神也帮助我们，借着摩西的反应呢，我们也思想我是不是对很多事情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想法，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决定要不要往前走的很多的判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察觉自己有负面的预期，然后呢靠神来胜过，并且要跨出去。摩西除了对别人有不好的一个反应的预期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来推脱。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一起来，请。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摩西说自己素日不是能言的人，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我们看见他是对自己是一种否定，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是一种的否定的态度。他甚至还强调说，就算上帝你对我说话了，我还是拙口笨舌，还是没有办法。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见自己的有限，然后呢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看自己，而且呢用放大镜看自己的不能，看自己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就会更大的来强化了自己的这些的有限。我们想一想，摩西其实在他40岁以前，他是在埃及受各种的教育，圣经有提到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其实是受到最好的装备，所以按合理来讲他不应该是完全没有口才。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在那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可能信心在经过这40年逃亡的历程当中，他受到很多的创伤，很多的低落的自我形象，所以呢他也不太有信心能够胜任神的托付。摩西的反应，那是实际上在圣经其他的圣经人物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士师记的第6章，有一个人基甸呢，他在面对神的一个呼召的时候有这样的反应。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第6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你看这个基甸呢，他呢其实在各种的表现是胆怯的哦。如果弟兄姐妹对圣经有印象的话呢，他们的敌人米甸人要来攻打他们，那基甸呢他其实在一个地方叫做酒榨，在那边打麦子，其实就是躲在一个比较隐藏有遮蔽的地方，然后他很怕那个敌人突然冲过来，他不知所措，然后没有办法，所以呢他的表现一直是非常的胆怯的。那这时候上帝的使者来到，其实呢神要使用他来拣选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成为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个回抵抗这个米甸人。但是呢他的回答说，我有什么能力呢？我是最微小的，我是最渺小最贫穷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看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不够不足没有能力？我自己也发现我自己在对自己的很多自我形象上也是相对比较负面的，在过往更严重。那虽然我不会常常讲自己不能，可是呢心里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认定，觉得说哎呀我不够我不会，或者是我也会觉得说人家可能不喜欢我，可能是不接纳我的。在我一样的念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在一个新的班级开学，我们都会彼此自我介绍，然后呢班上就会选干部要服务同学。那在我一年级的时候，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在跟大家互相认识的时候，我就介绍说，诶，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然后我是念经济系的。那大家介绍一轮之后，就开始选班上的干部，然后选到财务的时候，选到管钱的时候，他们就说，诶，刚才不是有人说他是经济系的吗？可是那时候呢，我过去比较没有在帮忙管钱，然后对自己也是很自卑的，所以呢我就开始推脱了，我就想到，而且我就做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就是呢那时候也是我同班同学，然后跟我住同一间寝室的室友，他是会计师。所以呢我就说，哎呀不要叫我啦，他是某某某是会计师啦，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我的同学呢他们都有很棒的见证跟榜样，都不像我那种态度是推脱的哈。那于是乎这位会计师同学就被我陷害成为班上的财务同工。但是呢其实呢这件事让我觉得很羞愧，好，那是因为对自己的一个自卑，然后就有这样的推脱的反应。弟兄姐妹，你呢在面对小组长邀请你参与幸福小组的服事，或者甚至邀请你成为辅长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在面对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不好意思啦，我不口才不好，我没有办法邀请别人，而拒绝这些机会呢？很多时候自我否定的想法也会拦阻我们服事神，拦阻我们更多的经历神。我们再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13节，摩西不只是预期别人不好的反应，还有觉得自己没有口才，他甚至呢拒绝来顺服神的一个呼召。我们来看第13节的经文，一起来念，请。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其实上帝还是坚定的要摩西去，但是他这个时候呢还任性的说，那你要叫谁去就叫谁去吧。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感觉是他是很乐意的吗？很顺服的吗？我读起来我觉得他比较想说其实他是不想去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看圣经也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有类似拒绝的反应。我们来看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约拿书里面第4章1到3节有约拿的反应。我很快讲一下约拿书的背景。这卷书其实只有4章，短短的内容，可是非常一个有画面的一个故事内容，就是约拿呢他是以色列的先知，可是呢神呼召他说，你要到这个尼尼微城去跟他们说，你们再不悔改，神的灭亡就要临到你们了。那尼尼微城是哪里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亚述帝国其实就是把以色列国呢灭掉的这个国。所以呢你可以想象约拿先知呢想到，哇，神你既然要我去敌国，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要悔改哦，真的是对他来说是非常不愿意的。所以呢但是呢经过了一些的历程，有人记得他被后来呢他本来是走 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那个船遇到大风浪，所以呢只好呢把它丢在海里面，上帝就派一只大鱼把这个约拿吃到鱼腹里面，后来他就得拯救，那就乖乖回到神的心意，说好，那我去尼尼微城。那我们要念的这个第四章呢，是他已经到了尼尼微城，我们先一起来念一到三节的经文，请。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在刚才第一节念的这事，是这个约拿后来终于到了尼尼微城，他也照上帝的吩咐在那边走了一天一整天，然后呢来宣告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就要灭亡了。其实这个尼尼微城要走至少走三天才能全程走完，可是呢没想到这个约拿走了一天呢，哇，他们的国王听到消息就宣布全程都要悔改，都要披麻，然后来求神的饶恕。那可是呢这个约拿呢反而想说，上帝，其实你随便讲一句话，你随便做一个动作，他们都会悔改，干嘛还要让我这样子奔波跑来跟他们讲这样的讯息。所以这个约拿反而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这个约拿是不是非常血气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圣经最宝贵的就是没有把这些神的仆人、圣经的人物写得非常的完美，然后表现得非常的成熟。其实呢，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人的本相是什么，但是更看见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灵要恩典要临到。即便我们也是像摩西或是像约拿，有时候有任性的、有不好的、不合宜的反应，但是神仍旧要拣选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其实刚才所看的三个部分，摩西的挣扎、摩西的推脱，上帝都一一的回应他。我们就一起来看神怎么样成全摩西，继续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提到说，摩西跟神说，他们必不信我，然后也不听我的话，然后也会说神没向你显现，但是上帝怎么回答他？我们来念二到九节的经文，二到九节一起来，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你看，其实上帝早就知道，上帝早就预备好，上帝也预料到说，你看你行这个神迹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第一个不够，给你第二个，第二个不够，再给你第三个。其实当摩西这样子担心被人拒绝，担心别人的反应的时候，上帝知道他的疑虑，然后神也知道那些以色列百姓的需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其实呢神呢回应摩西的方式就是说，给他行神迹的权柄，给他行神迹的权柄。那因为当时这些人呢真的是需要看见看得见的神迹，所以呢才能在短时间里面接受摩西所说的。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真正的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百姓能够来认识跟信靠这位要拯救他们的神。 我们都晓得真正的神迹不是看得见的神迹，更宝贵更重要是看不见的神迹。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的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请。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是的，外在的改变、外在的神迹虽然是不容易，其实内在的改变更是不容易的。那神其实呢不断的在帮助摩西改变他的心，改变他里面的一些坚持呢，其实让他知道神才是他的帮助。他不用担心，他只要愿意跨出去，神是他的帮助。不止如此呢，神所拣选跟差派摩西要做的也就是改变人心，使他们能够真实知道这位他们过去听闻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如今他也听见我们的苦情，要来拯救我们了。那对他们来说是故事，可是现在神借着摩西要告诉他们，时刻到了，神要来拯救我们，那需要有信心，然后有顺服的行动。所以呢，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他们的心能够真实的来信靠神。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却是神要做的，神要使人的心真实信靠他，并且得着神的祝福。因此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是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人的努力，乃是唯有依靠神的灵，我们一切人生命的改变才能够成就。所以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即便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是要信靠神，但最宝贵的是我们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带下神的大能祝福，可以来翻转人的心。因此呢，我们就相信神要透过我们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行神迹。我们没有办法行神迹，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的确可以跟神同工，成为神迹的器皿。曾经有一次我在服侍一个姐妹我跟她有一些的约谈，然后在我跟她分享的过程当中，她告诉我说她很小的时候呢，她的父母就离婚了那她后来呢就跟妈妈住，所以就跟爸爸比较没有住在一起，而且呢跟爸爸的关系是疏远的。那久久呢爸爸有约她要碰面，她都觉得很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她总是觉得爸爸呢每次见面都充满抱怨，充满论断，充满批评，充满苦读。所以真的，如果不要说爸爸，如果我们遇到任何这样的人，也都不喜欢跟这样的人相处。那一次呢，因为他的生日快到了，所以呢好像爸爸就约他说某一天他生日到的时候就去餐厅请爸爸要请他吃饭。那他在跟我聊，在跟我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后来呢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就在神的感动当中引导他去让圣灵在他里面动工，圣灵就让他回想说过往的一个生命的历程。那我们就是常常要祷告，让圣灵的大能来更新医治。但是在那一次的一个约谈跟祷告，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呢这位姐妹竟然第一次看到异象。其实到如今我都不是很常看异象的人，可是她看到很清楚的异象。她看到什么异象呢？她说她在异象里面看到，好像是爸爸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她的爸爸竟然躲在衣橱里面，在衣橱里面哭然后他看到这个画面对他来说非常震撼。是什么呢？因为呢在他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呢，其实他常常躲在衣橱里面哭，这是他个人的经验。所以在衣橱里面哭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恐惧害怕的经验。那他看到那个爸爸在衣橱的年轻的爸爸在衣橱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呢，他就联想说爸爸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是充满害怕的。好，他所认识的爸爸是充满批评啊、论断啊、苦读，可是那个图案、那个意象让他认为说说不定爸爸也有害怕的，也有受伤的那个层面。所以呢 他在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哇，他就大哭了，他就自己呢，哎，说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说爸爸也有不同的一个需要等等的部分。那后来那一天呢，我就让他自己留在祷告室，我就带着他做了一些祷告，他还是一直哭不停，但是我知道神有工作，所以我就让他继续留在祷告室。那不止如此呢，其实在从那一次的祷告经验之后呢，他就很积极的来为着爸爸信耶稣来祷告，我们也为那一次他跟爸爸的聚餐来祷告。他不再像过往很抗拒排斥跟爸爸碰面，特别是那一次他反而呢就很积极的预备心要来跟爸爸吃饭，跟爸爸聊天，然后跟爸爸传福音。那感谢神，后来呢一次两次三次，爸爸不只是跟他和好，而且呢爸爸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哈。所以这是非常感动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到如今我也不太常会看异象，可是呢你知道神就是使用我成为神迹的器皿，阿们吗？好，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很多人因着我们的服事，他们就会很多的圣灵的触摸，很感动，流泪，看异象，或是有不同的神的工作。但是我不会，这不是我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弟兄姐妹，你相信神可以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别人经历神迹吗？阿们吗？好，告诉你旁边说，你可以使别人经历神迹。是的，不在乎我的能力，但是呢我也的确不用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摩西呢，他害怕别人的拒绝，或是觉得自己不能不行不会。其实我们都不要因着这些受到拦阻，我们就单单的愿意被神使用，成为神祝福流通的管道。因此在面对传福音，在面对很多的跟神同工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疑虑交给神，因为神的大能可以胜过我们一切的限制。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在神怎么帮助摩西看认为自己是不能拙口笨舌的人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的第十一跟十二节。第十节他提到他是不能言语的人，但是呢神怎么回复摩西呢？我们来念十一跟十二节的经文，一起来听。耶和华对他说，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的确，神就回答他说，你不要管你不行不会不能啊，是你一切所需的我都会给你啊，因为我是造你的神，那我要你去做这件事，你所需要的一定都可以我都会供应给你嘛。所以呢其实上帝在帮助摩西从看自己，从眼光看自己的不能，要转向看那位全能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其实我们看自己不能，就是因为把焦点放在自己，在依靠自己，但是上帝在邀请我们，孩子，转向我，专注我，我能，我行，我可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二节，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圣经的经文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就算你还不认识耶稣，其实我们从神所造的天地万物，其实就能够很诚实的来说，有一位造物主。这个天地万物不是突然就自己出现的，是没有办法，它是有次序的，它是这么样的丰富的，它是这么样的美好的。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天地万物的时候，其实圣经说神的有能和神性早就在我们的心中了，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万物的主。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人类的科学家呢觉得他们已经非常厉害了，他们已经很科技非常进步了，所以呢他们就跟上帝说，我们不需要你了，因为呢我们可以复制人，还有呢我们可以移植心脏，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他们说这些呢以前人家都觉得是神迹，是神你做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了，所以他们就跟上帝说，我们不需要你了。那上帝呢就回答他们说，很好，那为了证明你们不需要我呢，我们来举行一个造人比赛吧，那看谁呢造得出来。他说唯一的条件都是大家要用尘土嘛，神是用尘土造人的。那这些人类呢听到说好，没有问题， 非常简单哈。那他们跟神讲完之后呢，他们就弯下腰要捧起那个地上的一把泥土嘛。这时候上帝就跟他们说：“不行，材料请自己准备。”因为连尘土都是神所造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应该就是虽然笑话是好笑的，但是呢，就是显示出说我们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神所给的。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是神所给我们一切的能力、智慧，一切的恩典，如果我们越否定自己，其实就是否定神的创造。我们如果越轻看自己，其实你就是轻看神的作为。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神所造非常美好的作品。告诉你旁边说，你是神完美的杰作。阿们。好，所以呢，当我们看人看环境，其实就容易把焦点放在有限的事物上。但是呢，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寻求神的旨意跟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支取属天的能力，得着无限的盼望。当然我们属世的条件不一样，但是其实更美好的是神给我们那些属天的一个生命力是源源不绝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属世的眼光去看我们真的有限，我口袋没有什么钱，我真的是体力不好等等，不是，那个不是我们专注的焦点，而是在于这位给我们一切能力的上帝。那上帝呢，既然要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这是他所看重的，他呼召我们回应的大使命，他一定也会把我们所需的恩赐、能力、资源来赏赐给我们。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在大使命的最后面呢，耶稣也说，当我们这样回应神，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就怎么样？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再以能力不足为借口哦，因为你所需的能力，神既然叫你去做，他一定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最后我们看见摩西呢，他后来还是说，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吧。那上帝怎么帮助他呢？上帝怎么为他预备呢？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14到17节，我们来念这几节经文。请。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是的，上帝呢，虽然面对摩西这样子的推脱呢，他还是定义要使用他，要来装备他哈。然后呢，所以呢，神呢就为他预备了同工，他的哥哥亚伦，使他不孤单，然后可以跟他分担重担，有人可以商量。其实呢，神也同样的造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常讲，我们在教会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或是在神的家中，我们不是一个人哈，我们需要跟肢体一起。在以弗所书4章16节，我们也可以来看这段经文，一起来，请。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肢体，建立自己。是的，所以呢，我们是被放在神的家中，放在这个基督的身体，放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缺一不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家中，在这个身体里有重要的位置哦。所以呢，我们要看见当我们彼此配搭连结的时候，就会带出祝福。昨天在教会的宣教同仁聚集的时候，是由刚回到我们当中的柬埔寨短宣队他们来分享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3年多没有到柬埔寨来服侍他们，但是呢，非常感谢神，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呢把握机会，然后一起到海外做跨文化的宣教。那这群短宣队他们回来分享，就是说其实真的最美好的就是团队的彼此同工，彼此补位。虽然有一些磨合的过程，但是当他们用神的眼光，他们转眼仰望神，看见神使用他们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放下自己的期待，放下自己的想要，然后 后来互相的帮补，然后回应神。那当中去昨天的聚会里面呢，这个柬埔寨的当地的宣教士呢，他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聚会哈、哦。那他我们最后也请他讲一些话，他就回馈我们说，哇，这一次我们的团队呢14个人到了柬埔寨，其实呢他们刚好最近他们的同工呢都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最后只剩下三位宣教士来可以给我们配搭、哦、而且呢三位里面还有一位才去没多久，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做翻译或者是比较多的事工、哦、但是呢所以他们其实心里已经预期说，哇，这一次基督之家来的时候他们会格外的累哦，呵呵，因为呢能配搭的宣教士不够、哦、但是呢他昨天的回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跟感动。他说没想到呢，因为基督之家非常的合一、哦、大家呢非常的同心，然后非常的有爱人的心、哦、所以呢大家这样子积极的投入反而呢对他们带来极大的一个祝福。因为他们曾经呢在当地办这个圆游会呢，哇，经验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他其实是刚才所说的有一个负面的预期，说哎，从此以后不要再办圆游会。但是我们的短宣队很有信心，然后跟鼓励这个宣教士，然后跟他们一起就是统筹了这一次他们乡村跟城市的圆游会，效果超级好哈、哦。然后甚至很多的布道会，很多人回应觉志归向神哈、哦。所以呢，这个宣教士就提到说，哇，我们的团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祝福，而且这一次呢，非常对他们来说是很清神的服事，好，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团队合一同心的服事是带来祝福的。所以呢虽然摩西前面有一些推脱，有一些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能，但是上帝都一一解答他的需要，上帝都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摩西有没有顺服神啊？最后有了，对不对？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18节的经文。18节的经文一开始两个字是什么字？于是。对，于是就是表示说在前面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但是于是呢这个摩西他真的领受了神的呼召，回应神，然后来跟他的这个岳父呢来说，诶，我要回应神，我要去到埃及去见我的兄弟哈。所以呢我们看见摩西即便呢对他来说他要面对这个呼召这个挑战是不容易的，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他的不容易上帝都有答案，阿们吗？每一个他所看到不管是出于人出于环境或是他自己的不足，神都可以帮助他，神都可以帮助他。最重要的是当他愿意降服，他就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神迹的器皿。所以不在于他的认为，不在于那个有限的想法，而是单单有一个顺服信靠的心。因此呢在教会接下来的两个幸福主日，或者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许多的幸福的行动，求神帮助我们在想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突破困难突破限制哈。我们不用像见证里面的人，哇，要一步到位，好像我马上就可以去我的社区办一次的幸福的茶会，我们不用这样的期待自己。但是呢当我愿意多走多跨出一步的时候，我要好好的把握。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见证。的确的，我也是在传福音的上面，不是像许多弟兄姐妹好像哇一次可以影响很多人，但是呢我也持续的跟我的妹妹呢在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家人为我的亲人信主来祷告。我跟妹妹呢每个礼拜都一起 RPG 来祷告，那祷告就要带出行动。好，所以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应该说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妈妈生日是年初，那我们有要怎么样帮妈妈庆生。那刚好今年她是10岁的85岁，那觉得哎，这是一个完整数，所以就觉得应该要有点安排。可是你知道我妈妈呢她就是不喜欢被人家注意，她就其实都有跟我说你不要帮我办那个家族聚餐，妈妈其实是有这样讲的。但是呢我就一直安抚她安抚她说，哎，不是为着你个人啊，是我们就拿一个合理的理由大家一起来聚一聚嘛，重点是相聚这样子。总而言之呢就是借着祷告以及各种的安排，那包括餐厅，包括一起的来就是邀请所有的亲人一起来聚集。 那在那样的一个聚集当中呢，我们也陆续了预备很多的不同的礼物，每家一个礼物，每人一个福音的小卡，还有就是长辈呢都有不同的礼物哈，所以他们那一天非常的开心哈。大家看到那个照片上的哈，那我妈妈呢其实就不再说任何觉得说不要帮她办的，她那天超开心的，回来也是非常的开心，都说哇那个。亲人都说你们办得很好，都很开心，我们怎么这么棒会办这样的聚会。你看下一张是他跟他的兄弟姐妹的合照，长辈们相聚，诶，其实他们都有想办的动机，可是就没有人动作，但是呢，诶，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就来办这个了。那下一张呢是这个妈妈的亲生聚会办完之后呢，其实我跟妹妹继续祷告，本来我们有想说母亲节可以做什么，可是因为我们都忙就没有实际的行动，但是呢感谢神，我们没有做的上帝做了，因为呢我的大舅舅呢主动邀请大家母亲节聚餐，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神迹，阿们吗？好，对我们的家族来说，因为大家的互动没有那么热络，可是呢我相信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先发动这样的家族的一个相聚呢，神也把那样的感动放在这个大舅舅的心中，所以呢后来他们在五月呢也再一次的全家族的一个聚餐的一个行动，带出一个爱的关系，爱的连结。我非常喜欢有一段话，就是呢这段话大家小组聚会单上面我有写，就是不要对上帝说我的困难有多多，要对困难宣告我的上帝有多大，阿们吗？哎，我们常常跟人说，主啊，我这边有困难，那边有困难，哇，我的困难好大好大哦。但是呢，我们不要这样子看，因为我们的眼光要坚定的相信，上帝绝对大过一切的困难，阿们吗？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主在面对传福音的事上，求神让我们可以更多跨出我的限制，更多来回应神。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我们请敬拜团来预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既是神给我们拣选的位分，神就是要我们去宣扬神是光明的，使那些在黑暗的里面应有大光，他们的生命要得着盼望。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在一起传福音回应神的行动上不用胆怯，神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因此我们用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来回应神。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心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弟兄姐妹，我们回想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在我们许多的反应里面，我是不是有一些负面的预期？ 我是不是没有意识的，我常常对一些事情是胆怯的，是害怕的，是觉得会被拒绝的。许多的时候那是我们过往有不好的经验，有受伤，有一些错误的信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靠主的大能来胜过，因为神同在就会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是自卑的，是无能为力的，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主告诉我们，他是造我们的神，他拣选我们去做的事，他会给我们够用的能力恩典，兴起一切的环境。因此我们把焦点转向神。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你没有办法来回应神？但是主告诉你说，孩子，你有同工，你不是孤单的，神与你同在，神也会为你预备同工。因此我们就同声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破除这样负面的影响。我们要领受神的大能，我们要成为更多顺服神的人。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主有这样不好的经验，以至于我们会有负面的预期，求你来挪去。主帮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更有安全感的来回应你。主也让我知道，我的生命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你是我生命的主宰。主，我一切所需的你都会供应。主，你所拣选我要去做的事，你也会给我够用的能力、资源跟恩典。主，我要来回应你，回应你，求你更多来，主的成为我生命的帮助，谢谢你。我们再来唱，
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新的盼望，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今天这个信息是神要给你的？神要拣选你，使用你，成为他神迹的器皿。不要看自己不能，不在乎你，在乎神。因此神要使用你成为他神迹的器皿。如果你愿意，等一下我们一起数到三的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回应神，说，主，是的，我愿意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我相信你的大能会帮助我，你会与我同在，你会为我开路。我们就同声开口，你愿意的举起你的手，也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亲，主，谢谢你，赞美你，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拣选，是你所拯救的，并且你要使用我们成为你和神迹的器皿，来帮助更多的人来遇见耶稣，生命更多的被主来得着。求你大大的彰显你的大能，来帮助我生命可以突破一切的限制。主，来回应你，回应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主，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最后我们要为我们教会来祷告，特别为着接下来两周的幸福主日来向神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福音的朋友来认识耶稣。这些朋友有各种的方式可以来认识耶稣，包括福音的聚会。所以求神让我们可以极力的邀请带领他们来听闻福音。求神也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为主得人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使人经历神迹的教会。因此我们再次同声开口为教会的福音聚会，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最后请杨长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求你自己的动工在我们当中。主，为着教会的幸福主日来祷告，求你自己来恩待，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听闻福音，来接受耶稣，来经历神的神迹的作为。主，为着我们教会可以使更多人信耶稣，求你自己大大的动工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因为你不是看我们软弱的主，主啊，你是看我们愿意在主你的面前被主你来使用的时候，主，我们就顺服你的生命的那一个人。父神，我们在主你面前向主你来祷告，虽然摩西曾经软弱，但是主你把权柄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就照着你的吩咐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虽然约拿哦，主啊，他照着他自己的心意走自己的路，但是主你让他知道说，主你是有慈心、有恩典、是充满怜悯的主。父啊，我们在主你面前，为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向主你来祷告，为接下来的两周的这一个福音主日向主你来祷告。哦，主啊，如果我在线上聚会，主啊，我就把我的朋友带到这样线上的聚会来。我们在实体的聚会，主啊，我们就把人带到主你自己的教会来。父神啊，我求主耶稣，你让我们在这两周里面经历主耶稣你在摩西身上的赐权柄的那个恩典。主，当我们把我们手上所握的杖因着你的缘故我们放到地上的时候，主你就赐下一个生命的改变。主啊，当我们从他的尾巴抓起来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把那个叫人改变的能力赐给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运行充满和浇灌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叫我们在属灵的恩典里面因着一点点的顺服，我们就得着属灵的权柄。奉主耶稣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到此结束，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